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8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真正的善叫醒磨难中的同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生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号。第一部分，面对考题。去年的一天，我在站内信箱中看到一条消息，一孤寡 M 同修60岁，双目失明，听力也不行，只能大声在耳旁喊话才能听见，因遭迫害工资被扣发，从邪恶黑窝出来后，当地派出所一直在追找他。 M 同修处境艰难，自己不能独立生活，哪位有条件的同修能把他接回家，共同配合闯过难关。一天过去了，信箱里没人回复，又过了几天还是没动静。当时我想，我一个人独居，够条件，还都是女的，可是同修双目失明啊，这就会有很多麻烦。转念又一想，如果同修能自己生活，就不会这样了，就不叫帮了，什么麻烦都没有了，还找你干啥呀？都是修炼人，如果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。自己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，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教导我们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这件事不就是试金石吗？想到这儿，我放下一切为私的想法，想借他到我家来，一起学法，共同交流，尽快地帮 M 同修走出磨难。我就跟协调同修说了自己的想法，协调同修也非常赞同。我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，因为我天天出去和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平时只一个人吃饭非常简单，两顿饭，这回与 M 同修一起住了，中午我不能回来做饭，我会给 M 同修准备一些饼干之类的食品，放在他能拿到的地方，不让他饿肚子。协调同修与 M 同修商量，每月交给我1000元的生活费， M 同修也同意。我做了一些准备，重新加了床等，准备好这一切，我和协调同修就把 M 同修接来了。第二部分，第一次风波。 M 同修吃饭时看不见，我就帮他夹菜，喝水时如果水凉了，我就给他烧热水。我觉得比平时确实多了不少麻烦，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为他人着想。没过几天，问题就出现了。一天，我讲真相回来，顺便去看看一位被病业假象干扰很重的同修，回家晚了一个小时。我心里非常惦记家中的 M 同修，着急往家赶。到家后，我本想向 M 同修道歉，还没等我开口， M 同修就很不高兴地责怪我说，我肚子饿得都饥肠辘辘了。因为他听力有问题，带着助听器，听清楚也很困难，我就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，不是有饼干吗？你怎么不吃点呢？ M 说他不爱吃饼干。这时我的人心就起来了，开始不平衡，不是来之前商量好了吗？怎么变卦了呢？跟他交流太费劲儿，我不再跟他说了，满肚子的委屈憋在心里，心想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好心好意把你接来，别人都不愿意要你，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你接来，当地的警察四处找你，你不知感恩，你还这样要求我，心里既不平衡又是委屈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我身边的同修在我出去讲真相时来我家带 M 同修出去吃饭，还给 M 洗澡洗衣服。我知道来的这位同修很善良，但还是用了人的方式心疼可怜 M 同修， M 同修可能会被人心带动。晚上我开始学法向内找自己，哪有偶然的事啊，换位思考，如果我处于 M 同修的状态，我可能还不如他，活下去的勇气都很小。我顿时心生怜悯，开始想他的优点，虽然他看不见，可是每天都抢着帮我擦地，即使擦得不干净，他也想帮我分担家务。渐渐我认识到，这个愤愤不平不在法上，委屈就更不对了，应该包容。我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，不那么压抑了。 我不再向外看 M 同修的不对，开始想 M 是多么不容易啊，当年也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，如今他被邪恶迫害成这个样子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也一阵阵的酸楚。大法弟子就应当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，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，放下不满，放下人心，不再抱着自我不放，一个个的人心都用法来归正。我的心态渐渐平和了，我向师父忏悔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弟子不善，不能包容同修，这还能谈到善吗？于是我就决定第二天给 M 同修包饺子。早上起来，我把煮好的饺子放在他能拿到的地方，我告诉他，你饿了的时候不爱吃饼干就吃饺子吧，我把时间好好安排一下，咱们从今以后吃三顿饭。第三部分，风波再起。没过几天， M 同修又有要求了，说要吃水果。我说，咱们就吃给师父供过的水果吧。他没说什么，每天就吃这样的水果。第二天，他又说要吃小食品。我想， M 自己待在家里也没人跟他说话，常人有句话叫闲情难忍，寂寞时闲着磨牙呗。我抑制住了自己不平衡的心，继续向内找，究竟自己差在哪里？三件事我天天都做啊，自己都很难舍得时间做饭，只是吃饱肚子，觉得自己还算很精进吧，怎么这么多的麻烦事呢？ M 这样一步步升级时的要求我，我肯定有意识不到的执着。于是我求师父开示，弟子就是要放下自我，无条件对别人好。我认真学法，在法中我终于悟道，这不是光做事却忽视了修心吗？我每天忙于救人就认为精进了，可是我却没有真正的修炼心性啊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有个小女孩自己不小心掉进一个很深的井里，我毫不犹豫地下井救她，可是井水很深，我就开始往外逃水，后来就来了很多人跟我一起逃水，很快水没有了，小女孩的头也露出来了，我把她抱出来了，她还活着。醒来后，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点化告诉我，救 M 同修。从此我学会了向内找，不让师父失望，不再向同修哪儿不对，遇事首先想这件事又是考验我什么呢，又要去我什么心呢。向内找真好，真正在法中修出了善，善待同修。 M 同修的小食品每天都不间断，环境也非常祥和了。第四部分，帮同修也是修自己。没过几天，我又做了个梦，我在一个很深的沟里干活，突然发现这个沟里还有个小沟，里面躺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女孩。我很惊奇地看着小女孩，竟然她还活着，我急忙把她抱回了家。醒后我知道，这又是师父电话，沟里还有沟。我悟道，在这个重重被困境包围着的小女孩，只有我才能救她。我顿时信心大增，谢谢师父对弟子的信任。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，我的身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做事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了，完全放下了自我。 M 同修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不再挑剔，也愿意跟我交流了。既然师父让我救他，那就在法上提高。除了学好法，我经常引导 M 同修向内找。双目失明，耳也聋，这么大的磨难，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？我们一定要找到有漏的地方，找到人心执着，修掉它，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我给他读《走出死关》等经文，深度交流。M 同修再也隐藏不住内心藏了很久很久的不愿告人的秘密，这正是导致这场磨难的根本原因。M 同修一次次被非法关押，由于他承受不住黑窝的迫害，一次次的被邪恶转化。在洗脑班待的40多天，他违心的教了多篇帮师父帮大法的文章。从黑窝出来后去外地打工，也曾经犯过色欲之错。我听到这些行为，心里震惊不已，这哪是修炼人呢，还能救了吗？值不值得救了呢？现在他也不能出来证实法救人， 给大法造成那么大的损失，怎么去还啊？旧势力能放过他吗？我的心开始动了。这时我想到梦中师父的点化，再次升起正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。我就听师父的话，马上归正看不起同修的心，因为大法是无所不能的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摒弃这些不在法上的人心，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我与协调同修配合，不断向内找，纯净自己，在法理上与 M 同修切磋交流，帮他认清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何做正实法的事。协调同修经常下载 MP3 修炼交流文章给他听，不断帮他发正念。 M 同修只能用听法的方式学法，逐渐的他的正念渐渐起来了，对三件事有了新的认识，他也要出来救人。其他同修对他不放心，怕他出去又会出麻烦，所以持反对意见，百般阻止。 M 同修也渐渐地学会向内找了，认识到了身体出现的状态就是旧势力的迫害。他说，我怕被迫害致死，怕邪恶打我，就违心地背叛了大法，甚至还诽谤大法和师父。人早晚都有一死，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，豁出来了，就是死了我也要说一句正实大法的话，法轮大法好。于是他向师父忏悔，向师父认罪，请求师父原谅。 M 同修终于醒过来了。第五部分，正念起。 M 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强，对大法也越来越坚定。 M 同修决定要回姐姐家去面对迫害他的警察，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之前与姐姐一起居住，现在他要去面对一直追找他的警察。他认识到自己是下世助师救人的，参与迫害的警察一直这样迫害下去，能得救吗？自己要救他们就从现在开始，就从这里开始，要打开救人的局面，开创救人的环境。在回姐姐家之前， M 同修准备给警察讲真相，需要一些相关的资料。我就给他找了相关法律的真相资料，有新闻出版署关于废除禁止出版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，有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的文件，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等等相关资料。我一篇篇一遍遍地念给他听，协调同修给他准备了语音版相关资料， M 同修一个个一条条地背，用心记住，确信自己都记熟练了。他说，我要去救人了。我们同修三人护送 M 同修回到他姐姐家，他姐姐害怕不同意留他。我与他姐姐交流，我说，你妹妹我根本不认识，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只看到她的遭遇，不想让她再这样受苦。我也是顶着极大的压力把她接回家，你们是一母同胞啊，怎么能忍心看他流浪呢？他姐姐被我说的话感动了，最后同意留 M 同修。第六部分，闯出磨难去救人。 M 同修安定后，我们几个人一起拿着 M 同修的工资卡去银行查询，令人惊喜的是里边竟然有1800元钱，正好是 M 一个月的工资，之前他的工资都被邪恶扣留了。我们知道M 同修走正了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大家都笑了，感恩师父慈悲安排。20天后，我和协调同修去看 M 同修，他见到我们后激动不已，开始向我们叙说他救人的事。 M 说，一天我让姐姐给家乡的警察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某某回来了，正值中午，当地610主任带两个警察果真来了，非常客气地相互问好后，整个场面非常祥和。我直入主题，开始向警察讲真相，该讲的都讲了，该说的也都说了。自始至终，警察们没说一句话，都在静静地听。姐姐一直比较紧张，我边说，姐姐边掐我的后脖子，示意我不要说了，极力阻止我。我没当回事，昔日的怕烟消云散，我到底把真相讲完了。 从此警察销声匿迹了。 M 同修再三对我们说谢谢，我们也替 M 同修走出来表示高兴。虽然还有些法理不清的地方，但是走出这一步对他来说真是很不容易。以上是我在帮助同修走出磨难的历程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心性不同两重天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0日。一，人情让人犯迷糊。昨日我抽空去看了一位78岁的老年女同修，简称 A。只隔几个月不见， A 变化真大。 A 躺在一张电动翻身床上，头发剪得很短很短，像个男人，面容憔悴，外露的皮肤手上脚上满是被手抓后留下的痕迹，这是糖尿病假象。我问 A， 为什么不把床摇起来坐着听师父的法呢？老躺在床上也不是个事呀。 A 说已有几个月没听法练功了。我见书桌上有一个 MP3 在充电，拿来打开给他听，一听不是师父的讲法，是他女儿那一门修炼的音乐。保姆过来说那是他女儿放假让他听的，听了几个月了。我问你平日学法练功的机子呢？ A 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也许是我女儿收起来了吧。我想说但我忍下来没说，他的主意识太弱了，完全没把自己当修炼人，被旧势力操控的神志不清，还说真想离开这里了。我说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，为了得这个法，你生生世世吃了多少苦，修了多少事，师父安排你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倾注了多少心血，操了多少心，你放弃修炼，你对得起师父吗？对得起你世界对你给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吗？我说你不但要对你自己负责，更要对你世界的众生负责，修好了自己才能救度他们。你的主意识要强大起来，不能任由你女儿保姆摆布，马上停止听你女儿给你的音乐，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吉言，要静心念，一心不乱地念，暂时眼睛不能看书就听法，听的时候不能开小差，一字一句地听进去，只要你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，师父就会把你当弟子，心中有师有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他点了点头说听了你的话，我心里舒服了许多。回家路上我在想，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今天这种局面呢？我想了想，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。第一方面，近几年来他没参加小组学法。 A 遭多次迫害后，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担心他被邪恶跟踪，不想让他去，没有了好的学法交流环境， 他又不会用电脑，上北京女儿那儿住了几个月，没带大法书去。听法时，发现不少影子跟随在他身边听。女儿天天在家放佛教的音乐，他没想到发正念清除干扰。没有发正念清除所在环境的空间场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从女儿那儿回来就一直身体不好。第二方面，没有理解好修炼的本质。他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大法的事非常主动做，有同修遭迫害关押，他会去看，帮着送东西物品，没有怕心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尽心尽力，是个从感性上认识大法的修炼人。至于什么是修炼，为什么要修炼，修的是什么，不知道。那天问我，为什么修炼总是在宵夜，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假象？我说，从我们走入修炼的那一天起，就不是常人，是修炼人。修炼就要有师父，师父会根据各自的根基、业力、悟性、意志、承受能力等，重新安排修炼人的人生之路。什么时候宵夜，什么时候过关，有系统的安排。修炼路上会有坎坷，会有考验，真真假假让人悟。他又问，为什么我身边的常人朋友比我的身体还好呢？整天吃喝玩乐，磨难也少。我说，因为修炼人要消业、还债、净化，整个修炼过程都是在净化、消业、提高。身体上要承受，心性要提高，境界要升华。至于说，个别常人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病，是他的业力暂时没有反出来，有一点病就吃药打针，把病业压进身体里去了，不让病业反出来，积累在身体内。修炼人是从生命的本源上给你清理，一层一层的给你清理出来，要把所有的业力消尽，身体全部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了才行。消业有多种形式，身体上的承受和精神上的承受，欠什么还什么。因为修炼结束后，谁也不能背着债务去圆满，谁也不能带着人心跟师父回家。一切因果都要了结，才能让你升华上去。用一句土语说，叫还账，把生生世世所欠下的债全部还清。明白了这些法理，在过关时就不会看得那么难了。第三方面，观念还没有彻底的转过来。人的理是凡理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，你怎么修？你的业力怎么转化？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？其实修炼的身体出现不舒服是正常的，人生生世世轮回转生，造下无边的业力，在修炼中要偿还，怎么可能舒服呢？不舒服就是在还，才能消业，才能提高，真一点麻烦也没有，说明师父没管你。有麻烦是好事，这个观念一定要彻底的转过来。第四方面，情是无底的陷阱。我对 A 说，你女儿不要你学法，不让你练功，你真的就不练了？她能给你正果，给你未来吗？你不听她的，怕她不高兴，这不就是情吗？难道你就不怕师父不高兴，怕师父失望吗？作为一名真修者，女儿的话，保姆的劝说，要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分辨对错，社区警察的骚扰迫害要正面对待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只听师父的话， 按照大法的法理去做好三件事，才是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二，在哪里都不忘使命。在看了 A 同修之后，愿意同修去看了被邪恶强迫送到精神病医院关押迫害已有五年的 B 同修，找了好几处地方，在一位好心医生的帮助下才见到了 B 同修。五年不见，在那邪恶的环境中，我们不知道他变成啥样了。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，真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，我们都认不出来 B 了。一位7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，像50多岁的人，皮肤白净有光，身体修长，脸色红润，五官变漂亮了。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，显得有气质。我问医生，她还好吧？医生说，还好，她拒绝我们给她治病。她说，没有精神病，不要在她身上浪费药品。只是执意搞他的那一门，经常见他嘴里念个不停，在床上打坐。这里的年轻病人整天围着他转，他像个猴王，一群小猴都听他的。我对 B 生起了敬佩之心，能笑对苦难，淡定从容地蔑视苦难。我问他在这儿还好吗？ B 说，既然来到了这里，也许是我的使命，我的同伴他们需要精神慰藉，需要我这样的心理医生。真是一位好同修，在哪里都是好样的，在哪里都能坚持真修实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感恩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0日。早上打坐又有蚊子咬我，想起得法头几年，晚上在屋里打坐，一打坐就困，怎么也抑制不了，就到外面打坐，让蚊子咬我，我就不困了。那时主动让蚊子咬，今天有蚊子咬怎么就厌烦呢？突然感觉不讨厌了，他不是在帮我吗？真是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啊。这样一想，心里还挺高兴的，遇到好事了。前几天帮姐姐在计算机里录入一篇稿子，心里这个翻腾。我本来也不太会打字，你的字还不好辨别，看他写的一句，心里怼上一句，净说好听的。其实对姐姐有不少怨恨，沉积到现在，表现就是看不上他，不愿意听他说话，但表面上对他还很关心。今天借着给他打这篇稿子，可敢跟他说了。快打完了，突然意识到了，这不对呀，这不是怨恨吗？妒忌吗？嫌弃他的党文化重，自私，做些说些表面光的事，可是师父都只看弟子做得好的一面，我为什么就看他的不好的地方呢？我这是向外看，他这些毛病难道我自己就没有吗？他是家里老大，对弟弟妹妹付出很多，为什么就不看他的好的地方呢？通过蚊子咬我这件事，我想我要学会感恩，要记住师父的教导，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反过来看问题。同修 A 告诉我一句话，是他从明慧网文章记录下来的， 文中说，在修炼的世界里，所遇到的一切人都是成就你的，学会感恩，放下怨，放下妒忌，心就会轻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·心自明》中说，放下执着，轻舟快。这个执着可不是一说就能放下的，必须意识到，主动地在法中修，用法归正。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